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小暖，
这个支持者在讨论说，美国已经把这个 USDC 变成是一个法定的一个公司可以拿来做资金备存的东西，就是稳定币。结果台湾好像还不是很确定。那这个特斯拉都可以说我的公司财报里面有比特币，好，然后这个比特币也可以成为 ETF， 所以台湾在这相关的规定上面是比较慢的，所以我想接下来一定会有很多人问我啦，就是说那稳定币到底在台湾可以怎么做，所以想问一下年轻人，也就是我们台湾的未来，你们觉得台湾到底对稳定币是要接受还是观望还是反对，你们有没有各自的看法，让我作为人民的公仆好好来吸收一下大家的意见，来作为我们推动政策的一些参考。
我从我这边自己个人的看法，我觉得台湾其实目前我觉得不用这么急着要做这部分的推动，理由是因为我觉得台湾就是坦白来说是
科技创新娱乐各种新奇有趣都在宝博朋友说。嘿、hey, ，你听宝博朋友说了吗？
Hello， 欢迎来到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哎呀，前方高能，请注意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录音室当中会充满年轻的活力哈，所以我们的语速可能也会快一点。但我想大家这个可以感受一下年轻人的活力哈。我们要来聊聊区块链在校园里头的发展呐哈。录音室总算再次挤满人哈，特别邀请到。听说是全台最大规模的金融科技学术性社团台大金融科技研究社，来和我们一起聊聊金融科技，也一起来讨论稳定币在台湾的状况。我们马上就来欢迎今天的大来宾，台大金融科技研究社的陈彦廷、林伯成和李佑维。
Hello，
不错不错，年轻人就是要自备掌声，还犹豫什么呢？好啦，那我想我们快速的一样照惯例，不管你几岁，这个从哪里来，我们都要来起底一下。陈彦廷，台大国际系，事后辅系。什么叫事后辅系啦？
因为我成绩算普通而已，然后但是我对这两个科技都非常有兴趣，对，然后我想了解一些很就是底层技术的东西，所以我就修这两个系的课。然后在台大的话，你就是修到一定必修的学分数的话，你在毕业的时候就可以拿到这两个科系的辅系证明這樣子。哇塞，
国企啊，然后又辅系电机跟资工，台大金融科技研究社的前社长，也是学道的 core member。 我们待会来讲一下什么是学道。
好，没问题。
林伯成，台大经济三，台大金融科技研究社前副社长，学道 co member。后面这个我看不太懂，但什么 Lugano 还是什么的
Lugano
啊，这个待会再解释啊。第一届的学员啊，启发也想要做这个学道，那自己好像也是一个开发者啊 ，developer 啊，在 BSOS 啦。那李佑伟呢是台大国际三，台大金融科技研究社现任社长啦哈，学道的贡献者啊 ，ambassador 哈，这个某间区块链新创公司，
对对对啊
的这个大使啦哈。好，我们今天时间有限，不给你们自我介绍了，反正从大家的笑声听得出来啊，他们也都非常年轻有为哈。那我们就来赶快来认识一下台大金融科技研究社哈，这到底成立多久了哈？然后我们刚刚又一直提到一个有趣的单字跟名词，叫学道 （XUEDAO） 哈，又什么时候成立的？是致力于什么目标嘞？哎，大家这个分享一下。
我是佑伟，然后我们社团大概是从2018年开始创立的。然后我们社团主要的目标就是为了要集结一些对于金融啊，然后科技还有法律相关的人才。然后想要培育这些人才，然后让大家有个交流的空间，这样。平常我们会 会邀请一些讲师，然后也是来自于产学界，像是宝博，我们也曾经邀过您两次这样。
感恩啊，而且每次都邀我这个开，算是什么学期初开场哈、嗯啊，这个讲一些好玩的，让大家稍微有点兴趣啦哈。那学到呢？学到你有介绍吗？学到谁要分享一下 ？XUEDAO。
OK， 哎、欸，学到其实是大概半年前就第一次 launch 这样子，但其实我们是最近一到两个月才比较活跃 active 这样子。然后我们学到成立的目的，其实最主要是因为过去我跟燕婷。然后我们在做台大金融科技研究社的时候，觉得说尽管我们社团已经是全台最大，然后其实也会有像是北科，然后或是台师或是各种其他学校的人来参加，但其实我们过去都有找他们来聊天说哎怎么认识我们社团，然后他们其实都会有一点害怕，就是说去参加一个外校的社团，然后包括我们整个社团如果挂了一个台大名，怎么觉得哎这无形中是一种压力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希望说可以有一个群体，然后大家都是喜欢区块链，喜欢新科技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打破校园的边际，然后我们就大家学生就一起来学习这样子。
哇，太棒了！我其实对学到期待很高哈，为什么？因为学 XUE 就是学，知道这样吗？
哈，
学哈，然后就是学习的学啦。那我觉得学到，那道又有一个那个道非道哈，亦可道的这个道理的道哈，那它是一个那个组织啊。那我也觉得学生嘛，就是要聚集在一起啦。那科技、科学还有学习的兴趣，其实是跨校啊，甚至是跨科学。大家应该是可以集结在一起，尤其是很多新的制度，比如说你们的学到要怎么做民主这个制度的方法，欸，其实就可以从道来进行嘛，对吧？那那么多学校的成员啊，谁要来主持，谁要来当这个，我不知道道有没有这个道的 core member 啊，谁要怎么来做活动，我觉得都可以做很多新的试验哈。那我想这个从作为台大的三位都台大的学生啊，那也有台大学生的特性啊，就有点屁屁的啊，什么身为全台最大规模哈。讲一下，就是现在社团的状态是怎么样哈？平常会举办什么样的活动或课程？到底有多少人？你们声称最大规模是处在说教室比较大，还是人数比较多？好，还是课本比较厚？跟我们分享一下哈。那还有包含区块链现在校园里头风气和讨论度到底怎么样
？OK OK， 就是我们目前学校的社团大概是规模大概在100人左右，就是包含社员跟干部。然后我们平常的活动是蛮多的，就是会有除了一般的，像是会找刚刚提到的找讲师来学校来演讲，然后讲一些主题，可能跟区块链相关，可能跟量化交易相关的这些课程。然后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像特别 focus 在特定主题的专案读书会。然后其实目的是想要提供一个环境，是让大家可以一起共学，然后彼此认识。然后最后在学期末的时候，我们会办一个实体的发表会，然后让他们可以面对所有的社团成员，然后再面对各个领域的专家，然后去做一个有点像小型的竞赛这样，然后最后会可以有奖金可以去获得，然后就是为了要鼓励大家在研究啊或是开发上面去做努力这样。
哦，不错，我想这个我自己也很好奇啦，因为我一直津津乐道，就是我应该是在2016年前后吧，在北科大的时候鼓励我实验室的学生一个女孩子叫陈佑平，那她也对区块链的东西很有兴趣啊，我说区块链就是太多阿宅，而且都工程的啦那我觉得区块链要普及一定要做设计，那她设计背景，我说其他的社团很可能都是工程背景的，你是北科大的，北科大设计做得不错，我们刚好也是设计学院的科系，我说那你去成立一个区块链研究社，以后20年后你可能就可以跟你的朋友去屁说啊，当年这个台湾第一批区块链研究社我是社长，这样我就让他去成立了，然后呢就弄借了一间教室这样，结果当天晚上呢披萨都订好了，好几大片这样，来的人呢就5个我跟他跟另外3个我的学生，好了，好像还有1-2个外面，那其实为什么那么少呢？是因为那时候就真的是熊市，熊市中的熊市，所以大家就没什么兴趣。结果呢，隔一年，所以我猜应该是2017年了，隔一年牛市来了，披萨不够吃，哇，这个。然后我其实印象很深，我就觉得，怎么学习的东西会跟市场行情有关？我觉得其实不太好，所以我就一直希望说，有一天区块链的社团的活动的参加人数是可以跟市场行情的涨跌脱钩啦， 然后我觉得我很好奇哈，就是说你们在台大哈，最近怎么样哈？我先讲我的观察啦。你上次邀请我去的时候，我记得也还算熊市，还没起来哈。现在是因为一路回涨到五万，那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台下的学生蛮有活力的，而且人还蛮多的，披萨也差一点不够吃。那我其实很感动，我很高兴，因为觉得说哇，这个市场行情这么差，而且好像 FTX 刚倒闭，但是学生还是有说有笑，在谈 DeFi 啊，在谈这些，好像完全没有在，就是觉得说科学技术就是科学技术，市场行情有坏人做坏事，那是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就是学习知识，所以我那时候是很感动了。我想了解一下，我这样是不是一个错觉？你是不是发那个走路金叫大家来这样分享一下学生现在的感觉？
对，当然是必须非常坦诚的说，就是当然市场的行情还是会影响到学生对于这个领域的兴趣啊，或是因为他可能毕竟他们来社团是想要maybe 想要学投资，或者想要跟未来的职涯去做接轨这样，所以如果市场或者这个产业的发展好不好，是或多或少会影响。但是我觉得我们社团啊，或者甚至说是台大，对于这些新的科技啊、新的一些领域的知识，都是会抱持比较开放的态度去做学习。对，所以我是个人的观察，在社团大概是一年半的时间，然后今年应该会变成会有两年的经验这样。然后我觉得是大家其实都还是蛮有热忱的，对。然后还是会受市场影响，但是其实整体状况是很好的。
其实我觉得台大学生也不一定全部都台大学生，但是基本上来我们社团，其实我觉得都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好像都没有人在做，好像就是比较相对于之前传统的一些金融，可能都比较少人比较新嘛，然后比较少人来接触，大家就会很想来学，就说哦，这个很新的东西很酷。所以我觉得我们社团其实有一种就是有点比较活泼一点，就是这个东西很新啊，我就想来学。这东西感觉很难啊，我想把它学起来。对，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可能就是跟学校有关系，就是这来的人就很多种，不论是设计啊、工程、金融 ，whatever， 就是大家都可以来这个社团，就是 part of it， 就是去参加这个社团这个行业里面特地可以你喜欢的部分，这样子，对吧？
啊，我想这个大家真的是，我觉得学生啦，接触新东西当然有风险啊，但是这个东西你接触了，你再来决定你喜不喜欢啊。那当然这中间一定要做好自我保护。可是我一直都觉得新科技会一直来哈。老实说，现在这十年可能是区块链，下一个可能是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链块区啊，不知道哦。但是你有了一次学习的经验，你就比较有那个经验值去面对下一个新的科技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大家做好自我保护，但是认识新的科技的逻辑，然后来自我判断，不要只是看报纸媒体说好不好、喜欢不喜欢，有一个自主判断的精神，我觉得是很重要。那我想要来回来啦，就是说你们现在都已经是金融科技研究社啊，有的是副社长，有的是前副社长啊 ，whatever。我还是想要来聊聊哈，就是说那你们会不会也有那个曾经觉得比特币是个坏东西的时候，我举个例子，我自己其实在2013年左右，我其实在我的脸书就有 po 一个文，现在回去都还找得到。我就那篇文章，我现在应该都还记得，叫做有一个东西既没有银行，又没有中央政府，也没有警察，它真的有可能成为一种货币吗？这样我就一个问号。而且我问是归问，但是我其实心里是真的是非常怀疑。那我一直到2014年到暨南大学还是很怀疑，只是后来我上课了以后我才了解，然后我的室友刚好又是比特币超级信仰者，我就每天被他洗脑，最后忍不住了，试试看。我想要问一下，你们在踏入币圈以前有没有对区块链有过什么样的误解啊，或者误区啊？你们怎么度过的啊？你有没有曾经揍你同学的头哈、啊？说什么比特币什么脏东西啊？对不对？我开玩笑，就是说有没有经历过什么？这个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我是高中的时候开始第一次碰到比特币，那时候大概是2017-2018年。因为那时候年纪还比较小啦，然后银行账户也都没有什么自己用过，所以其实对我来说，传统金融跟这种所谓区块链上的新金融其实都是很崭新的，然后两种概念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所以我没有特定的理由要去特别偏袒哪一边。那我就是最特别的，其实我觉得还是说我那时候本来想要开一个证券户，因为那时候也在研究台股美股，然后也想要开币安上面的账户这样子。但是证券户其实要20岁 他才让我过。但是哎，币安，我一考完学测，其实他就让我 KYC 过了。所以我第一笔投资其实是放在比特币上面的。所以对我来说，我也很喜欢宝博你昨天在课堂台大的课堂上面有讲到，就是说钱的标准跟价值其实都是人们主流然后来去判定的。所以对我来说，我同时接到两个新概念的时候，我不会觉得比特币是诈骗，但是它很多科技上面的应用是待确定的。对，
好，宝博做一点小提醒啊，哈，我们还是鼓励各大平台要做好 KYC 跟这个年龄的这个限制哈，这个我们也鼓励哈各大这个平台呢来台湾落地哈，接受我们相关的自律洗房的管理哈。同时呢，我个人也不觉得比特币是投资啊，那这是我个人想法啦，大家可以有更多多元的想法。那我们也来看一下 你怎么看哈？
我觉得我一开始接触到比特币，应该是从就是新闻媒体上看到，那个时候。台湾的新闻会看到比特币的时候，不外乎就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市场行情特别好的时候，然后涨到一个很夸张的时候，新闻就开始报道它可能涨到多少钱啊，然后又涨了几倍啊。然后第二个时间点会看到的时候，就是它从神坛摔下来的时候，然后大家会说哦，它现在又跌到哪里啊？然后市场有多糟多糟多糟。然后那个时候其实第一个感觉对比特币啊，对加密货币的感觉，就是觉得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在上面赚到钱啊，或是很多暴富的神话这样。然后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在就是会有什么高杠杆的交易啊，或是这些东西？但是其实后来自己去做研究之后，才会知道是就是高风险才会带来高报酬，就是这些东西虽然有些人可以赚得到钱，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从这个市场上存活下来。对，
所以很好奇，但是也知道它有一定的风险跟危险性了哈，所以学习才是最好的武装，对不对哈？好，这个佑伟讲得非常好。好，那这个燕婷啊，你这个以前是怎么样？就一眼就爱上了哈，还是说也有点怕怕的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怎么进来的。
我自己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是我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对，那时候要做备审要面试，然后大家就说区块链，区块链，我想说啊，这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开始拿书籍来看。然后我那时候常常把区块链跟加密货币这两样东西，我以为他们是同样的东西，但是其实不能画上一个等号。
对，
然后我才出去了解，哦，这个技术到底是什么？这个分散式账本的技术啊，分散式系统，对吧？然后加密货币又是怎么从这个技术上延伸出来的一种货币？这种东西或是一个 token 这样子，然后我去了解之后，才发现说，好像很多人在上面做一些交易或是一些价值储存的功能，然后又衍生出了 DeFi 的东西，然后我还是觉得说，这个东西有必要吗？我们不是已经有央行，我们已经有银行了，那我干嘛有这个东西？然后后来就是随着我年纪，我一开始其实也蛮质疑的，说真的，然后一开始觉得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啦，那我开始发现一些中心化的东西，好像也不是我们想象中如此的可靠。对，像是之前像是不是有银行啊，或者像在交易所 FTX， 就是他收了大家的钱，但是他却没有做到真正的公开透明，我们看不到他背后到底是怎么运作那些金流的，所以才会导致这么多诈欺啊、骗子的诈骗事件的产生。所以我觉得有这些像是加密货币分散式系统，我们可以更清楚或是更透明的看到我们自己的钱，或者这个 protocol 这个机构它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因为在加密货币的在区块链的这个 industry 上面，其实你都可以看到你每一笔的金流是怎么动的，然后别人是怎么去使用你的钱，很多东西都是 open source 的。那我就可以更加放心的去相信我为什么要把钱放在这边，然后它是到底怎么使用的，而不是跟我们现在传统金融在做的事情是很，我觉得是大相径庭的，对吧？所以这才是我觉得它有需要的，它有存在的必要。
好，我想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台湾社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民主嘛，就是大家可以有多种选择，对吧？你不喜欢这个，你就可以选择另外一种。
对，
可是金融世界有点微妙哈，大家以前讲说啊 ，Swift Code 很难用，抱歉，它就是这样，就在那里哈。大家说这个金融货币的体系，各国讲好了哦，就是这样啊。可是人家老大哥不高兴了，我随时可以说你这个国家的外汇可能会不能动啊，或者是这个黄金不可以卖啊。那更不用讲，你说各国的银行可能都会有很多他自己做决策的这个空间，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做决策的理由，什么时候要动手。那我觉得我们也没有要说那样不好哦，老实说，我觉得就是说世界上有多一种选择，就是民主嘛。那为什么金融不能更民主一点哈？就是让大家有多一种选择。所以我一直都想说，区块链就是一种 alternative choice， 就是 让大家去选择啊。有人喜欢传统金融，好，那、哦、很好啊，很好啊，你就喜欢去排队，你就排队，没有啦，开玩笑，没有，因为我啊，那、啊、你我你喜欢这个区块链，你喜欢自管钱包，那、啊、你就用 啊，但是它也有风险啊，你忘记密码，你的钱可能就不见，或者你点错一个链接，你的虚拟代币就消失了、啊、但是我是一直还是很喜欢这个东西，原因也很简单，我上课的时候我就说，各位同学，我现在有价值100块的虚拟货币。你们只要开一个钱包，我就可以按一个钮写一个智能合约，我就可以转账给你，我不用走到银行柜台，我不用走到任何一间银行，我不用排队，我不用抽号码牌，这件事情是我自主的，我自己发动的，你可以接收，你也可以把密码送给别人，但是当然这个东西我发给你的这个代币值不值钱，甚至是你自己决定的，你有一天你相信它不值钱，你送给别人就送啊，你有一天你相信它值钱了，你可以说我帮你写功课一个小时啊，你把你送到币给我好不好、嗯、这其实是大家自主决定的权限，也是很强，我觉得它非常有趣啊、嗯、但是我还是要讲，就是说，可是因为它很新啊，坊间或者是一般的整个社会的大的一个这个环境，还是会有很多的不孝人士啊，就是我是很好奇啊，因为我自己也去了一些学校社团，老实说，当然我觉得台大的社团管理得很棒啊，我讲的是一些、可能其他的啊，那有时候呢社团就会有一些某些有趣的业者出现，然后呢我最近发现一件让我很紧张的事情，就有一些有趣的业者，他的名片上面写的叫做反诈骗啊，区块链什么协会啊，或者说什么防诈大师啊，或者什么教你如何量化交易不要被骗啊，然后看起来就完全就是用量化交易在骗人的人这样，然后我就发现现在有一个新的流行啊，或者是网络上有很多广告教你如何把诈骗的钱拿回来，我们是骇客大师。
哦、oh, ，OK， 那个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我觉得今年是最危险的一年。第一是牛市要来了，
嗯、对、
哦，这个会有很多人本来觉得没兴趣，又有兴趣了，可是他知识又不足。那、嗯、第二呢、很多学生又跃跃欲试了，觉得这次发财的机会不能再错过了。第三，因为之前有很多交易所倒闭，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很紧张，想好奇，可是又很紧张。那有一些坏人呢，就想到说，我来教你如何保护自己，但实际上他就是要来害你的人。你们作为社团的管理者啊，或者学校的这种纯净的环境，嗯，我很好奇你们要怎么去。一边教导知识的过程，那我相信因为你们是金融研究社啦，我在节目上虽然不鼓励投资，不鼓励区块链投资，但也许你们在可能会介绍到类似的，但是我想知道你们怎么去保护同学，或者说让大家在一个就是尽可能知道风险的情况之下去理解这些东西，有没有谁要先回答这个困难的问题？
这个我有经验，就是我们在社团，就是在我当社长的时候，就是去年大概就有很多，不管是交易所啊，或者是就是就像我刚才讲那些人会来跟我们接触，说，哎、欸，可不可以让我来你们社课教课？
哦，所以是真的嘛？对不对？
超多超多，真的是。
因为我不好，我每次看到这些，我都很狐疑，可我不可能问他说，你其实才是诈骗集团吧？我也不能这样问啦，不好意思啦。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在以社团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第一层的那个过滤非常重要。对，我们说跟他谈交谈的过程中，其实你就可以听人说这个人到底在干嘛。我记得经过最扯的是有人要投资。有人要投资 USDT， 然后说这个会涨，是会涨没错，但是就就是它有个限度在，对，然后就很奇怪，然后就是其实可以从跟他们交谈过程中，你就可以分别出，你就可以嗅出那个味道，说，哎、欸，这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是土狗交易所之类的，whatever， 就觉得它给人的感觉是有差的，所以我觉得社团第一层就是可以过滤掉这些看起来就怪怪的人，嗯、对对，然后第二层，我们当然也有跟邀请交易所来我们社团跟合作，但是我们通常不会教他们说，哎、欸，这个他们交易所有一个很好的什么网格啊 ，whatever，、然后你可以去买，你可以投钱进去，我们都不会，我们反而希望交易所来讲是怎么样去经营一间交易所，然后要去怎么判别这个交易所是不是好的， okay. 我要怎么放心把我的钱放进去这里面，用这种。比较 security 的角度来讲的话，来让他可以宣传的同时，也让大家知道说，哎、欸，我要去怎么去看每个交易所到底是不是适合自己这样子。
啊，这个学到是不是也分享一下嘛？对吧？好，
学到我们目前其实现在还比较早期，但我就是也想 follow up team 刚刚讲的，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讲说跟社团上面从厂商上面的合作，当然我不得不说，其实交易所虽然 我们第一层会过滤，但是他们其实也是给我们最多资源，他们也是整个业界上面其实是资本资源上面最愿意直接给学生赞助，然后包括赞助品或资金上的直接赞助这样子。那当然我们就是学生运营社团可能还是需要一些资金，但是我们其实会去把很多东西把关好，就是我们明确跟他说什么东西可以讲，什么东西不能讲。那我们希望学生去认识他们的面向是说，因为这间公司正直，因为这间交易所安全，所以你可能会想要去使用它，而不是说哇这个 APY 爆高，我就直接去爽开赚钱这样子。那还在投资那个0050的都是这个
傻子。
对，所以我们是希望从好的面向去保护大家，然后包括我们社团上其实也会这些是中心化交易所的部分。那 DeFi 上面我们也会教大家怎么用钱包，那你不能那个 approve 都乱按，那大家就把你的钱直接转走了。所以我们也会教大家一些工具说其实你有的签名或者有的授权是要 revoke 的，
是不能乱按的。
对，然后很多各种钓鱼网站，你要怎么判别？这样子，这都是我们很重视的一个部分。因为很多人真的，尤其在我们社团里面，我们有收过有人钱被骗了，然后跑来私讯说，那个是要怎么样，就是把钱拿回来，或者甚至是说 FB， 其实每个月每个学期啦，都会看到有人直接把我们名字 fork 过去，然后那个头贴都照抄，然后就在我们
昨天才刚有
对，
就是有一个名字跟我们长得一模一样，
仿冒你们就对了，
对，然后说
天哪，
就是要空投，
要有一个活动什么，你只要留下你的地址，我们就送你什么什么什么，还是你按连结，他就给你空投，
然后我们已经到会被诈骗集团冒用的那个程度了，
对，而且是删了，他还会一直冒出来，删了又冒出来，
哇，真的是，所以大家一定要认明本尊哈，才他的这个。金融科技研究社了哈，好，那这个我这因为人比较多，我一下子现任社长
右
伟，
OK 啊，我觉得他们前面其实两个都已经讲得蛮完整的，那就是最后再稍微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社团虽然是会希望去推广区块链啊，推广加密货币或是其他的金融科技，但我们其实最核心的理念还是希望大家要学会在这上面。在投资啊，或是在学习之余，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对，
好，我想最后的一个议题啦，我也刚刚也很惊喜哈，就是说本来今天是要来闲聊哈，学生的这个活力，结果没想到竟然变成陈情了哈，没有啦，因为你们讲到稳定币啦哈，那我想刚刚有提到啊，一个其实应该不太会涨的币哈，叫做 USDT 或 USDC 啊，就是所谓的美元稳定币或其他的稳定币啦哈，那我想这个我们就确实加入了一个。环节啦，叫做宝博朋友做，就是说，我现在也算是感谢全台湾400多万人的支持，那所以我们有机会可以来作为人民的公仆，来做一些政策的推动，那所以也确实有很多的业者朋友或者是区块链的这个支持者在讨论说，美国已经把这个 USDC 变成是一个。法定的一个公司可以拿来做资金备存的东西，就是稳定币，结果台湾好像还不是很确定，那这个特斯拉都可以说我的公司财报里面有比特币，然后这个比特币也可以成为 ETF， 所以台湾在这相关的规定上面是比较慢的，所以我想接下来一定会有很多人问我啦，就是说那稳定币到底在台湾可以怎么做，所以想问一下年轻人，也就是我们台湾的未来，你们觉得台湾到底对稳定币是要接受还是观望还是反对，你们有没有各自的看法，让我作为人民的公仆好好来吸收一下大家的意见，来作为我们推动政策的一些参考。
我从我这边自己个人的看法，我觉得台湾其实目前我觉得不用这么急着要做这部分的推动，理由是因为我觉得台湾就是坦白来说是相对于来说我们金融在全球的分量没有像美国、或是欧洲他们的领导地位这么前面，就是我们货币的功能跟地位没有他们这么前面。那如果现在他们的 CBDC 都还没有确定，或是规则还没有确定，或是确定要在哪一条链，是要在以太坊吗？还是要自己搭一个联盟链？那这些东西都还没有确定之前，我们就自己决定要做一个我们自己的东西的话，那后续势必还是需要跟着美国或是跟着欧洲去做一些改动。那我觉得但倒不如就是应该是要先宣导跟就是加密货币啊或是区块链这些技术，让大家都可以知道说这个技术背后到底是什么， 以便就是未来如果要推动或是引入 CBDC 的时候，大家不会觉得，哎、欸，这是什么？这很奇怪。那跟 Line Points 跟什么接口支付里面我的钱，或悠游卡里面我的钱的数位货币有什么差别？这样
知识要先武装起来了哈、嗯，做得早不如做得巧哈、嗯。而且，这个你要先发钞票之前，要先帮大家把钱包的概念还有钱包准备好嘛。哎、嗯，确、欸、实哦，数位部最近要讲 DIW 咯哈。那这个博成来分享一下。
对，延续右伟，其实我们刚刚三个。他们有在那个节目上讨论一下啦，对啊，就是说我蛮赞同右伟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不是既不是最一流的那种主导国家，也不是最差劲的那种，就是什么、啊、就是很容易通膨啊或怎么样爆炸的那种，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就延续我们过往的那种概念，我们就等美国吧
做一个 late follower 这样哈，
对，
好啦，
我觉得有些想法，
原来你们这一代，好，没关系，你先说，你先说
sorry 就是因为其实我刚才跟右伟在节目上聊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我们需要稳定币，我在想它的使用场景在哪里。对，就是假设我们真的发一个什么 TWDT 之类的 TWDT， 那我要干嘛？我要换成在交易所换成 USDT， 然后再去买别的东西吗？或是我可以直接买？这些东西是要，我觉得要建立一个使用场景出来才比较重要一点，不然我创了一个东西，然后 OK， 那所以它跟我们一般的 LitePay Point 有什么不一样，或是跟我们现在已经在用的一些数位支付的东西到底有没有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它的必要性有存在吗？或者是我们就只要跟着美国做，就是用 USDT 就 OK 了？但是就是也像右伟刚才讲的，就是如果可能。一些国际跨境的结算系统会需要这些用虚拟货币来做结算的话，说不定我们也可以跟上，就是发行我们自己的 CBDC， 或是可以让公司来发一个稳定币这样子，也是 OK 的。
好，我想今天很有趣啊，我也收获很多哈，因为我们这个世代哈，我们有一点点的这个，哎，不喜欢讲年龄哈，但是就是说，我们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风格啊，我们这个世代人很容易脑子一热啊，就觉得说台湾，那台湾呢？我们这一代最常问说，那台湾呢？啊，然后我们脑子一热就觉得，我们台湾要做世界的领导者啊，这个科技，我们是这个科技之岛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做这个金融科技的领先？以前还有人讲什么台湾什么亚洲金融中心啊，但我感觉你们，这个generation比较务实一点，就是说世界的连结很重要，就是不要脑子一热啊，就做了一个有点四不像的东西，或者说我们自己推没有人用，变成一个平行时空，我觉得还不错了。所以刚刚呢，我想很多内容呢，我想我的千万粉丝啦，很可能大家有不同的想法，那我想金融科技研究社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大家不一定要有一样的想法，都可以加入，对不对？好，所以呢，如果刚刚你听到很多专有名词啊，什么 USDT 啦、USDC 啦，还有刚刚讲的很多专有名词，有一点不是很听得懂的话，新朋友、老朋友，都欢迎加入台大金融科技研究社哈。然后呢，最后好像有一个 call to action 啊，就是说，你们好像接下来会有一个 student hackathon 哈，就是会有一个黑客松。最后是不是给大家每个人30秒到一分钟的时间啊，来这个做一点结语啦哈？是不是能怎么样去这个邀请大家加入这个很丰富有趣的世界，然后呢，或者加入你们的社团啊，或者是来了解一下你们的学生骇客松。
OK， 好，那接我来讲。那我们大概在今年的大概6月到7月这个时候，5月到6月啊，拍谁？我们会有一个跟 TBA 还有不知道这两个组织一起合办的一个 Student Hackathon， 然后除了 Hackathon 之外的话，也有大概为期一天的论坛。就是会邀请不管是国内外的关于区块链、加密货币的讲者一起来讨论，这个未来的发展，然后特别是以学生为导向，因为它是一个教育论坛，所以对这个方面有兴趣的人，不管你是想来听听看、听这个产业的概况，或是想要 get your hands dirty， 就是做一些 hackathon 的东西，都欢迎来参加。然后这个 hackathon 的细节我们还在讨论，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如果你有设计，你是设计的人的话，你就可以去赶快设计一些东西。如果你是 engineer 的话，你可以赶快去学好你的智能合约，开始可以 build 一些很有趣在区块链上面的东西。然后在6月份的时候，赶快来 submit 到我们的 hackathon 里面。然后所有的资讯应该会在这一两个月都会慢慢出来，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继续 stay tuned， 在我们的学道或者是 Hacks 在金融科技研究社都可以看到相关的资讯。
对，我补充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 Hackathon 其实是只有学生 可以去报名的。所以如果你是因为过去大家参加很多黑客松都是
降维打击，
业界降维打击，或者人家做很久的 project， 那我们学到其实也是希望帮助学生去 onboarding 在 Hackathon 上面，所以才会创造这样一个平台，这样子。
好，社长，佑伟哈，来讲一下吧。加入你们社团社费多少？然后，台大学生啊，参加哈，有没有分年龄、年级啊？那其他的学校，有可不可以旁听啊？这个相关可不可以做一个 closing？
OK OK， 好。其实我们社团虽然是台大金融科技研究社，但是我们没有设限，是只有台大人可以加入的。就像刚刚前面 Kevin 有提到，那我们的社费，这边就不太方便直接在上面公布嘛，
很便宜的，很便宜，
对 对, 對，不会收很贵，
一张纸钞可以解决的，
对，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粉专。那当然是我们会就是希望是鼓励学生来学习嘛，跟我们一起一起学习啊，然后一起。玩，对，所以学生的收费会比较便宜，然后社会人士会稍微贵一点，对，但整体来说都不会是一个很大的负担。然后我们就是希望可以大家可以一起来社团里面共学，这样。
好、啊，那这个正向的哈，这个正当经营的各大这个金融或金融科技的企业公司或品牌啊，也欢迎来了解一下台大金融研究社啦哈，给学生一些正向的支持哈，一起来把我们的整个金融科技的环境变得更好，也一起来把区块链去污名化，好不好？我们这个去无存金啦，让台湾变成一个金融科技发展很棒的地方。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君宝博士。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选订阅，下一集就会自动送上给你哦。不论你是在 Apple Podcast、Spotify、Sound、YouTube 或者其他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给我们五星评价，按喜欢留言，小铃铛追踪订阅。我们这一集啊很辛苦啊，我们这么多人一起录音哈，那你们也很辛苦来到这里，多多分享好不好？多多分享，让这一集呢，有超多人收听，也超多人评价。我们下周公见，拜拜，
拜拜。